通常你是怎么样看待或是面对你的危机？你过去的一生当中，你有几次是你觉得没有办法走过去的？怎么会发生突然发生这么大的事，完全的颠覆改变你的生活形态的？你回想一下，你是怎么熬过那个阶段，后来的结果是怎样？我相信后来的结果应该是好的，要不然你今天不会坐在这里，对吧？可是你如果还记得前一阵子航空公司联航有一个很大的这一个危机，就是把一个亚裔的乘客叫警察来把他从椅子那里拖出去，有没有？我相信那个视频大家都看了，那个是一个最坏最坏的危机处理的典范。搞到后来那一家那个联航的 United Airlines 后来听说赔了一笔非常高的金额给那个亚裔的医生，就是被拖出去的那个当然也成名了，因为所有人都认识他，所有的网络所有的电视连续几个礼拜都在报道那个是一个最坏的危机处理，完全的让所有的这一个消费者对那一家航空公司完全的失望，彻底的失望，他们在第一的时间没有处理好。但是那个时间会过去，对于我们的人每一天的生活，我们的一生，我们的危机如果没有一个对的方式去面对的话，那会影响我们的一生。所以今天我想告诉我们的是，绝对是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很好的态度，很好的学习，可以我们因为我们透过这个学习呢，知道我们如何来看待危机的挑战。在圣经当中有一个人一生的故事是最值得成为我们今天看待危机，化危机为转机的典范，那就是约瑟。在创世纪37章当中，今天我们主要的经文看到约瑟的一生，就是从他的第一个这一个危机开始。什么样的危机？我们通常呢看待危机，我们有时候，我想约瑟当时也是一样的心情。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曾经在生活当中，有时候事情太多，甚至有时候呢突然发生的事情让你非常的困扰，乃至于有时候睡不好觉，也不在你的预期之内，你有时候会不会觉得，上帝啊，难道生活要这么样的混乱吗？能不能让它平顺一点，好过一点呢？有时候我们难免，即使是基督徒，也会有这样的心情跟纳闷，去来向我们的神来呼求，对吧？有时候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晓得怎么撑下去的，也不晓得今天坐在这里回想当时，我们也不晓得怎么走过来的。然而有时候你会发现，人的一生，尤其当你越认识这一位上帝，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不想要这个挑战，我们不想要付这个代价去经历这个责难，这样的一个痛苦的经历，我们真的不愿意。可是有时候你发现你被一直推到一个地步，你不知不觉的在当中成长了，你学习了，更重要的，最终你发现到后面结果是好的。特别今天就是在约瑟的一生当中，我们要从两个部分，今天没有讲三点，今天只有两点。我要从约瑟的一生当中呢，去让大家来做一个，我们一起来学习他是怎么样在危机当中让危机可以成为是一个正能量，一个转机。首先我要讲的就是约瑟为什么会处在危机里面，重点都要怪他老爸太爱他了。圣经里面说约瑟呢是他爸爸呢晚年才得到的这一个孩子，然后呢我们也看到第三节说什么，来我们来读一下第三节，来一起来读，请。 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事情就是从这彩衣开始。以简单的话来说，就是爸爸太爱这一些小孩当中的独独的这一个约瑟，爱他到一个地步，这些兄弟都没有，哥哥弟弟都没有什么好的衣服穿，爸爸爱他到太明显了，把他做一件特别好的彩衣给他穿。我们用今天的话语来讲好了，这个爸爸有12个小孩里面呢，独独呢买一件名牌给老三穿，然后呢其他那几个呢都是穿了学校的衣服制服，甚至破破烂烂的十几年呢都没有变。你其他的这一些兄弟会怎么想？爸爸的疼爱对这个约瑟呢是一个祝福，可是呢看在其他的兄弟姐妹里面呢，他的兄弟里面呢却是一个心里面的嫉妒跟愤怒。所以让那一刻开始，日积月累，爸爸的爱让这一些这个家庭的这一个手足当中呢起了嫉妒，甚至起了杀机。约瑟就从那一刻开始面临在这一个危机当中，因为爸爸的爱，因为爸爸的爱，让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第五节说，另外一个危机就是约瑟做了一个梦。你想说做梦有什么了不起？我也常常做梦啊，做梦会有什么事呢？约瑟因为做了梦，而且做了这个梦呢，等于呢拿一桶油，把这个家庭的关系呢泼到那个火上面去的。因为他做一个梦，说他的捆就是他那个收成的这些稻草啊，这些收割的稻草捆起来的时候，他的兄弟们的这一些的收成的这一些稻草都向他的稻草来跪拜。你看这个人有时候呢，我们说话讲得太直了，日子不会更好过。有时候诚实是最好的，但是有时候太过诚实了，连这种梦都讲出来，只会让你现在更大的危机。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曾经因为太诚实说了老实话而受伤过？我们或多或少都会。可是难道这样我们就要开始说谎吗？也不是这样的。圣经告诉我们，爱心说诚实话，但是要灵巧像蛇，寻良像什么？像鸽子。要让我们有智慧的去面对。所以呢，约瑟的危机开始于他爸爸对他的疼爱，给他做一件彩衣，好像贴了一个标志，这个小孩才是我最爱的，你们其他这一些都是多出来的，是垃圾桶捡的。很大的伤害，很大的危机。约瑟又做了这个梦，他不止做这个梦，他还做了另外第二个梦，连他爸爸也叫过来。他说他爸爸妈妈呢，还有所有的兄弟姐妹呢，那个什么，他说他们呢与这个梦见的太阳、月亮跟十一颗星星呢，都向他跪拜。哇，不得了了！兄弟就算了，连父母呢，后来都要臣服在他，有一天都要臣服在他的面前。这一些兄弟呢，听得更火大。可是圣经说什么？圣经说第十一节，你们看看，来，我们一起来读十一节，请。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所以表示他爸爸怎么想，他爸爸真的是爱他，连他做这样的梦他爸爸不把他放在心里。好像如果有一个算命的人跟你讲说，哎，以后你这个女儿会念哈佛，你又想说奇怪了，最近呢上次期末考考的成绩，高中都考得不太好，怎么可能有一天会念哈佛？你也会这样想，对不对？可是如果对孩子有信心的父母，他会怎么样？他会放在心里，他说，我也觉得从小就看得出来，因为你特别爱他，你的爱会把所有一切都化为正能量。他的危机，父亲的爱，然后又做了这两个梦， 然后呢，也因为这样呢，有一天在这个经文当中就说了，他爸爸就跟约瑟说，哎，约瑟你去呢，去看看你的那一些哥哥弟弟们呢，有没有认真的在放羊，去帮我看一下，回来告诉我。所以他去呢，就到那里去找了。他的这一些呢，他的这些兄弟们呢，远远的看到约瑟来了，本来已经恨上加恨了，这一下逮到机会了，好了，这一个 spy 呢，这一个好像这个爸爸的这一个密使呢，终于一个人来了，他们就决定好好的整他一下，甚至呢要置他于死地。所以二十节呢，你们那里没有印，我就念给你们听。他们在第十九节彼此看到他弟弟约瑟来了呢，他们就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看啊，那做梦的来了，看我们呢，好好的怎么样来对待他，让他知道他的梦不会发生，就是让他来了也回不去了。”所以呢，二十节他们就说：“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如何，因为我们要将他杀了，然后丢在一个坑里面。”弟兄姐妹，他们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就是要把他的弟弟约瑟把他给毁了。那时候约瑟几岁？他十七岁。不仅如此，他们把他卖给骆驼商人。卖给骆驼商人，就是那个米甸的骆驼商人，他们在那个沙漠那边经过。他们呢，本来是要把他杀了，其中一个哥哥说：“你不要，我这样子呢，老爸会很难过，很伤心。”所以后来他们把他丢到一个坑里面呢，里面没有水，圣经里面写的不至于死，可是他也爬不出来。然后看到有一对的骆驼商人过去了，把他弟弟拉起来，然后呢，就像这个图画一样。就像这个图一样，这些哥哥们呢，卖那一点点钱呢，交给骆驼商人，拿到这个银两了，就把他弟弟呢，就卖给他，从此就从那个家乡远远的被带到哪里去？埃及。我们先停在这里，弟兄姐妹，你觉得约瑟有错吗？他生在这个家庭有错吗？没有，生在这个家庭不是他自己可以选择的。难道他爸爸爱他有错吗？没有。然后呢，他也照他爸爸的话，他也真的做了两个梦。他有说谎吗？没有，他只是把梦老老实实的讲出来。他不晓得这个是火上加油。然后他去看他哥哥有没有在做事，是他的意思吗？没有，爸爸叫他去的，对吧？有错吗？他从头到尾都没错。然而呢，却是因为像雅各书所说的，人为什么会争，为什么会争斗，会彼此斗殴，就是因为人的私欲。他长得比我漂亮，他长得比我，他的家世比我好，他赚钱比我多，他们家这么有钱，都是因为这个人的私欲，社会上造成了非常多的问题，甚至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这一些彼此的暴力。同样的，约瑟的好好的日子本来是被疼爱的，从那一刻起就被带离。如果从地图来看呢，中东那里呢，你从原来的这一个迦南地那边，你可能要看它是远远的被带到埃及去。弟兄姐妹，你今天在坐在这里，忽然之间没有什么错，就因为我们彼此抽签要有一个人，然后就那一个人被抽到了，就被带到北非去了，就从此与我们 Plano 这里 Makini 隔离了。你看你的心情是如何的改变？约瑟就是在那样的一个情境里面被卖为奴呢，然后呢，到了那里埃及呢，刚好有一个侍卫长叫做波提法。如果你们今天回去可以好好看的这一个约瑟的一生的故事，从三十七章开始看。被卖为奴到那里呢，还不仅如此呢，他还因为呢获得这一个我们说什么这一个侍卫长的信任呢，他把他的家全部都交给他。除了他太太以外， 但是呢，圣经上说，因为呢约瑟长得极其的俊美，就是长得很帅，又年轻，所以呢，波提法因为那老公常常不在，波提法的太太啊，就天天的，圣经用这两个字，天天的诱惑他。到一个阶段呢，因为呢这个约瑟是一个义人，他就让他抓到衣服，把外衣脱了，人跑出去了。可是因为得不到这一位帅哥呢，这一个小鲜肉呢，所以呢波提法的太太呢就去告状他老公，说他要侮辱他，所以才会在圣经接下来他的危机呢又进入到另外一个更坎坷的，就是被送到外国监狱去了，所以被关都是因为波提法的妻子，然后呢更陷在那个监狱里面，最后呢从做梦的人呢成为他真正的转机在哪里，就是在监狱开始为这一个监狱的主管呢解梦。后来我们如果继续读到这个37章、39章呢的这个创世纪呢，我们就会发现他的转机。他的转机不是因为约瑟，他有什么样的小聪明，或是说他做了什么样的努力。我念给大家听，约瑟最重要的转机乃是39章第2节，有空你们回去读。第二节，圣经上这样说：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接下来第3节，他说。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做的尽都顺利，约瑟就在主人的面前蒙恩。一个人，一个信靠上帝的人，他的一生，你如果要去问我怎么样能够有一个好的改变，有一个能够真正期待我的一生有一个正向的一个蒙福的人生，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不管我们过去、我们昨天、我们曾经怎么样的看待这一本圣经，或是认识这一位神，或是看待这一位神，没有关系。即使我们心中过去曾经活在没有神的一生当中，我们今天要因为约瑟的故事，我们再一次回来，因为神独独祝福与他同在，祝福那相信、信靠耶稣、信靠上帝的人。你如果想到约瑟，他在被这些哥哥们丢到那个深坑里面，准备要置他于死地。那后来那些哥哥把他的衣服呢，杀了一只动物，然后把他的血呢，就沾在他的那一件漂亮的彩衣，带回去给那个高龄的老爸看，告诉他他的儿子，他最喜爱的那一个被野兽吃掉了，死了，就这样欺骗了他。欺骗了他13年之久，他那些兄弟，你觉得可不可恶？伤一个这样的一个弟弟，一个手足，然后呢，虽然是同父异母的兄弟，然而心里真的是有够坏，然后也欺骗他这一位年老的这一个父亲。然而呢，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他不仅百事顺利。他呢，在这一个监狱的时候，圣经接下来在39章21节又说了：“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施狱的眼前蒙恩。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有没有？再一次，因为神与他同在，然后呢赐恩福给他，所以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你说一个人关到监狱里面还有什么好顺利的？一个本来好好的日子就被哥哥们陷害，丢到坑里，然后卖给骆驼商人，然后带到遥远的异乡异地，然后好不容易以为说在那里有再怎么样呢，也是被这一个波提法这一个宫廷的侍卫长所赏识，成为管家，好死不死又出来了一个他的老婆陷害他，人生为什么这么惨呢？ 已经被家里的人出卖，然后唾弃，甚至呢逼迫，不够惨吗？上帝啊，好不容易我以为你为我开路了，来到波提法家里当这个家管，怎么会又遇到他的老婆这样子诱惑不成反提告呢？弟兄姐妹，你的人生会不会有时候也会想到你做的也没错，我生在这个家里，我做了这么多努力，为什么我不受疼爱，没有被接受？为什么我的兄弟姐妹嫉妒我？为什么我的同事这么不喜欢我？只因为我表现太好吗？我的业绩太好，我的工作能力好，我是奉公守法的人吗？为什么上帝没有听到我的祷告呢？其实我跟你讲，如果你从右边约瑟的危机，在十七岁的开始，他在最悲惨的时候丢到那坑里面的时候，他眼看着他上面那些哥哥在嘲笑他，甚至也不救他，让他丢到这么深的深坑里面，他都不晓得他下一刻是生是死的时候，我相信在义人约瑟的这一个小小的心灵里面，那个时候他唯一的依靠就是那一位在他身心灵深处的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耶和华，他的神也是我们的神。当圣经这样子启示神自己的时候，也是再一次告诉我们，我们当要如何来面对，我们要如何在危机当中能够生存，并且能够走出来，看见真正的转机呢？信靠顺服，信靠上帝，是在约瑟的一生当中他的开始，向我们启示的一个绝佳的转折机会。永远与我们同在的神，当我们再一次寻求信靠他的时候，那我们来再来看过约瑟的危机，那我们来看看在危机当中他是如何把它转化成为转机，变成一个机会去看待。人的态度非常的重要，人的心思意念非常的重要。我们圣经上常常讲说，神的国在哪里？神的国就在我们心里，你心里面怎么想，你的日子就是如何。我们来看约瑟的转机，当父亲疼爱他的时候，这个爱或许对他是一个危机，但是呢，他在这个爱中，他就开始来学习如何顺服，如何在他的生活当中，让他父亲对他的爱充满在他生命当中，然后他也学习如何来顺服这一个父亲，然后来爱这父亲，在这个家庭当中如何来协助这个父亲做一个顺服的完全依靠的这一个孩子。他也在这一个梦中向这一个，不仅呢因为讲错了话对这一些他的手足呢讲他真正的梦境呢带来悲惨的这个下场，然而你知道吗，他的梦跟他的手足他的兄弟来讲，并且告诉他的父母，其实也再再的告诉我们，这个约瑟是一个非常信靠上帝的人，因为他觉得这一个梦是神所向他的启示。当我们越发的平常对圣经更多的来阅读圣经，来向神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说，怎么样我们能够知道上帝的旨意？你如果能够常常亲近神，能够读神的话，就是神自己，我们就会对圣灵敏锐。这也是在我的一生当中，好像股市的这一个走势图起起落落，有时候在我的顺境当中的时候，我就更加的跑得更快，可是有时候在逆境不顺遂当中，有时候连我祷告的力气我都没有了，甚至有时候变得更冷淡。然而常常总是像这个哥林多后书所说的， 说是神的爱激励了我。每当我想到我过去是怎样从患难当中起来，如何的克服了过这一些挫败，然后呢，神什么样透过他的恩手带领我出来，回想过去与神同行的经验，往往就是能够带领我们面对未来这一些挑战挫折，这一些我们不太期待的环境，这样的一个经历是我们很重要的这一个希望的缘由。所以你看他的梦境告诉了，也向世人向我们旁边的人来启示，约瑟是一个信靠上帝的人，他把上帝所赐给他的这一个异象异梦，以及对父亲对他的爱，成为他一个学习顺服依靠上帝的人。他也在坑里面，他真的成为耶和华成为他唯一的依靠。弟兄姐妹，信靠顺服在整个这一个约瑟的一生当中扮演了一个不可磨灭的一个角色，让我们看到一个顺服信靠上帝的人，即使到一个绝境，被卖到异乡异地，甚至被关在监狱的时候，都如圣经上所说的，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狱的眼前都蒙恩。即使你在狱中都能够因为耶和华的同在而蒙恩，何况我们今天在这个自由的国度，21世纪的今天，再一次告诉我们，依靠信靠上帝的人必要蒙福，使我们样样的好处都不缺。也许在短时间里面是困难，是迷糊的，是看不到的，然而我们要学习像约瑟一样，在他的一生往后的日子里面回首过去，他才会看见神的恩手原来一路带领他。他被卖到埃及，怎么样去把危机看成转机呢？被卖到异乡异地，还有什么转机吗？他的决定是这样子的。约瑟当然他心里面在那个时候他可以抱怨，好像我们人在不，尤其是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们有时候不顺遂的时候，当然你可以抱怨，你可以觉得神遗弃你，你可以神不灵，甚至他不可能没有垂听你的祷告，你可能赌气说好了，我下个礼拜再也不去聚会了，因为你觉得神遗弃你，你觉得很孤独。然而约瑟不是这样选择的，我们说约瑟心里面深深的依靠神，相信信靠神，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刻，他被卖到埃及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决定，他决定他要学习埃及的文化，他觉得要学习埃及人的语言，他要好好的在那边好好的发展，好好的融入那个环境，然后站立起来。所以在那里他不仅在那里学习，在那里花上他很大的时间，我相信他心里面应该有一个很强烈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他一定会想到他的过去，他的这一些兄弟们如何的陷害他，如何不公平的对待他，如何逼迫他，然后呢，他有没有把这一些心里的苦毒苦难投射在这一些波提法后来这个让他成为管家这个工作上面。你在圣经上面看到不会是负面的，他不会像有人说有一些人是这样子的，我相信你们也听过，有一些人呢被逼迫，哇，被假设说好像一个新人啊进去这个一家公司上班，哇，这新人进来嘛总是被欺负了，对不对啊，叫他倒水洗厕所了什么，反正不管你是博士毕业还是硕士毕业都不管你了，那些就是老的吃这些善良的新人。可是如果有一天这个人起来，有两种结果，有一种人有一天这个当最高领导的时候，这个人就开始怎么样整肃，把以前曾经叫他去拖地，这些去洗厕所去做什么，这些人好好的痛宰他， 让他们知道你搞错人了，让你生不如死，你可以这样做。可是另外呢，你也可以怎样？因为你过去被不公平的对待逼迫，你今天有了这一个领导的身份之后，你更能够体恤下面的人，你更能够知道怎么样去对待这一些弱势的人、被逼迫的人，甚至这些被忽略、不被重视的人，因为这个就是你以前的经历。你曾经被生长在一个家庭这样被对待，被这一些手足们陷害，甚至你 呼求他们的时候，没有人愿意 伸出援手。然而你今天成了波提法的管家，我相信因为神的灵与他同在，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不仅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他更能够把神的爱，我相信每每 他孤独的时候，他会想到这个父亲曾经对他说过的话，曾经的如此的爱他，他跟这个父亲有这么曾经有美好的时刻，他把这一些的这些神所在他里面的充满的爱分享投射在这一些他属下的人，不管是他当波提法的管家，甚至在监狱里面，我相信神开始逐步的预备他。本来我们如果看右半边的危机，觉得这个人毁了，对吧？你想说这个人年纪轻轻的又被抓去关，又被卖到异地，又被带到这个远远的这个埃及说不同语言的地方，人生地不熟，又被关在监狱，你会想说这个人完了。甚至约瑟，你可能在里面你也会觉得完了。然而呢，我们要讲的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往往呢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弟兄姐妹，这话是真实的，因为我也是这样经历过，也很多人也是这样子经历过。我也许在挑战困难的同时当中，我们不喜欢，也许很多的是现在事情的发生跟你的生活条件状况，现在的生活不是在你计划当中的，甚至你的工作也是有时候也不是在你计划当中的。但是你相信上帝的美好吗？你相信他在预备你吗？如果我们不是那么确定，约瑟的一生在这个阶段，我们看到神开始从他的一生出生在这个家庭，从父亲的爱开始，从他的梦，从他被卖到这个当这个管家，甚至到当了监狱的领导，你看他能够成为很好的领导。我直接跳到最后面，我们说他的结果好了。最后你如果读到圣经里面，约瑟成为法老之下万人之上的一个我们说他是一个领导，所有的国家一切的事情除了法老以外都归他管。好像美国后来这一个副总统，或是这一个这一个最高的这一个我们说国家安全局，不管是怎样，美国的副总统居然是由一个外国人来当，而且所有的权力大到总统以下万人之上。这大概就是约瑟的结果。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发现从很早的时候一步一步在他的一生，上帝就开始预备他，训练他，然后呢有时候甚至呢给他一些挑战，为的就是要塑造最终他成为埃及全地的二把手，可以最终呢把他呢这个雅各的家庭呢全部带到埃及，解救他的老家，在一个我们说极度的干旱，没有粮食可以吃的这一个干旱之年，因为约瑟而拯救了整个雅各的家族。甚至我们也往最更大的这个后面的历史的今天，才有所谓的以色列今天的建国，完完全全都在一个17岁的孩子，他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神预备了他。所以 他最后才能够把雅各家里面总共有70个人全部从老家带来，可以享受埃及最好的地，那个歌珊地，让他们可以在那边放羊，因为埃及人基本上是不跟以色列人在一起，因为他们看不起这一些犹大的这一些人，大部分都是什么？都是牧羊人，他们觉得这是次等的。不过也是因为这样保护了他们，保护了他们。所以后来你说如果以约瑟这样的一生，你有没有看到在患难当中他是怎么样的来看待这个危机呢？他是靠着这个对于耶和华上帝的永远的信靠，他是在所有的一切的危难当中呢，神成为他永远的依靠。你会不会觉得很纳闷？这一个我们说这个波提法的太太，她不断的诱惑他，天天的诱惑他。你知道这一个约瑟他怎么回答吗？我们不能说，有的人会说，哦，我不能做这个事啊，我对不起我的长官了，对不起我的领导啊，我对不起这个，对不起那个。约瑟讲了一段话，他在39章第9节后半段，他说呢，在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呢，你的先生没有一辆不留给我的，只就是说，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弟兄姐妹，一个信主的人，神的教导，神的智慧的言语，是我们生命的粮，是我们一生道路的依循，远远超过世俗所有一切道德的法规，为的就是要让我们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神成为他永远的依靠，神的话语、神的名、神的荣耀，永远的为这一些敬畏神的人得以保留，为了要怎么样，在神的圣洁当中跟随他活出我们的一生。所以你看到这样子的这一个约瑟，看到他在每一个危机里面，因为神与他同在，因为他心里面信靠上帝，倚靠上帝这一位宇宙的真神，所以他在每一个环节里面，他的盼望就是在乎神，也因为在不断的经历神，在他的依靠，他的对于上帝的信靠当中，他能够成就神在他身上的计划。在座的弟兄姐妹，你相不相信神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的一生，都有一个非常宏大奥秘的计划在你身上？这个是神在创世以先为我们每一个人所立的。你可以自己觉得你是很平凡的人啊，我今天就是这样，我就做家庭主妇啊，我就照顾小孩，然后可能就这样就退休了啊，我可能就是做一个先生，做一个两个孩子的爸，两个孩子的爹，我就这样过了一生的退休。弟兄姐妹，你也可以这样想，你也可以把这一位宇宙的真神、万军之耶和华，他在创世以先其实就给我们在做每一个人不同的人生的计划，以及在这个计划当中最重要是神的美善。你要相信他是好的神，美善的神。所以在这当中我们要来做一个总结，约瑟的危机跟转机当中，我们学习到什么呢？我们要学习到怎么样从神的眼光来看待这个危机。最主要，我们今天所看到约瑟的一生，我们要把一个功课带回去。什么功课？就是信靠顺服的功课。就是看到我们看待我们的危机，能够在危机当中看到转机，唯一我要讲的就是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待我们每一个危机，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到我们现在环境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就能够 在里面看到亮光。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听。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弟兄姐妹，万事都互相效力。万事是什么事？万事只有好事吗？万事也包括你不想要的，你不在你计划当中的，甚至呢，你觉得是坏的，不顺遂的。可是神使这一些呢，都彼此互相连结，都有关系，为了要成就神美好的旨意，为了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弟兄姐妹，你是一位爱神的人吗？我们要成为一个爱神的人，因为神的美意使万事互相效力，叫所有一切爱神的人得着益处。我们常常会说我们要成为蒙福的人，蒙福的人，什么样的人蒙福？就是爱神的人，就是像约瑟一般，不管在人生的高峰或低谷，他敬畏耶和华，因此他有智慧，神使他在手上所经历的事尽都顺利。以赛亚书明显地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要能够真正的，不管在人什么样的情况，依靠这一位万军之耶和华，因为他的道路高过我们，他的意念高过我们，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我们明天，我们知道，我们都希望我们知道我们的未来的这样的计划下去五年十年会怎样。所以为什么很多算命的人会有很多的生意可以做，就是因为人都想要知道未来，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未来在上帝的手中，因为他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而且这些意念都是为爱神的人预备的，和为让我们得益处的。希伯来书更说了，他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弟兄姐妹，我们要为了让我们孩子预备他将来能够在这个社会上立足，甚至能够有一些好的这一个装备，好的训练，所以我们期待为他准备是最好的。所以有时候他的能力不足的时候，我们会帮助他，会强化他，会透过各种资源去能够辅佐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帮孩子去看学校，未来的学校，我们甚至因为要送他去哪里做增强他的课业的能力，甚至是学习他所没有的。没错，学习，我们有不足的能力，我们需要学习。神用把我们摆在不同的环境里面，造就了我们在不同的阶段克服我们能力所欠缺的。在当时我们可能都不喜欢，我们可能有时候很痛苦，甚至极度的难过，但是神常常在这经历当中，在患难当中，甚至在这些挑战当中，把我们提升到一个不同的高点，为了就是要预备在将来的日子来临的时候，使我们能够成就神所为我们所预备的。所以呢，我用这样的一个这个经文呢做一个结论。这个是在这个是在对在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六到十八节，前面十六节讲到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来，我们读一次，来，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来，我们再讲一次，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好，最后呢，我们用这一段话来作为结束。也许你今天生活当中所有的一切事情不在你的计划里面，也许你现在所做的，甚至你现在所面临的，不是你期待的，也许你可能隐隐约约知道后面可能会遇到，明天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跟挫折，但是我们的神今天再一次透过约瑟的一生告诉我们，相信我，信靠我，依靠我，我要使你蒙福，我要使你如约瑟一样凡事顺利，我要使你能够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不会像你所想象的，或是你现在所遭遇所面临的。所以只要怎样，我们把前面这个经文加两个字，我们，好，我们再读一遍，来，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盼望神的话今天烙印在我们心里，不断的常常的能够喜乐，常常的向神来祷告，让我们也能够活出一个崭新有盼望的人生。